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再次有幸的请到两位我们这个节目的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台湾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授赵雅舒博士。欢迎赵教授，赵教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好，各位观众好，看得到我吗？
能看到，
听得到吗？
还有一位是能听到，还有一位是张黎明先生，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生。
各位观众听众晚上好。
那两位有没有特别的话题想要讨论？张燕，你有特别的话题想要讨论吗？
没有，我觉得最近好像没有什么太……
我们待会有机会再讨论。那赵教授呢？
我今天想谈两个题目，第一个当然是谈台湾的疫情了。台湾的疫情。现在是稍微表面上是稍微减轻了一点，只是说死人比较少了，还有就是那个
疫苗拿到了是吧？
疫苗还是不够。就是说理论上讲是拿到，但是没有到，就是说账上有，但是看不到疫苗嘛。所以说，而且现在这个接种率啊太低，前个礼拜还不到 20%， 大概最近差不多到了 20%， 但是现在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疫苗不够，就是要混不混打。
没关系，只要不打大陆的疫苗就好了，大陆的疫苗
不，他现在这个混打是有问题，美国方面是不主张混打的，欧洲方面是接受混打的。但是这个中间呢，这个有问题。而最近台湾呢，刚刚还通过了一个，就是说台湾制的这个，
他那个台湾制的疫苗是什么东西？他为什么过了呢？
台湾是这样，有两家，一家叫做高端，一家叫做联亚。问题是说台湾制的疫苗啊，它并没有经过认证，也没有通过第三期的检测。
对，它有没有临床试验的话怎么可以过呢？
对，它就硬性要叫大家打，因为疫苗不够嘛。
这
个蔡英文
这样不对啊，这肯定不对的，
是不对啊，
上线肯定不可以的，
是不对啊。现在问题说就把整个台湾的人呢当做兔子嘛，
小白鼠啊。
对对对对，
打死人怎么办这个事情？
问题在这里嘛，现在不知道嘛。美国当然是不承认，世界卫生组织也不承认。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就是他硬着要干嘛，所以现在台湾流行一个说法叫做谋财害命呢、
有点啊，这有点有谋财害命啊，这个。
对的。
那这个民主选举上去的这个蔡英文好像这个也不对这个选民负责啊，这个。
现在，而且还有一个，台湾现在，中央本来想把这个解除三级，就是说本来台湾已经升级到三级的 三级的危机的。三级的危机就是说饭店不开门了，所有的通通屋子里面超过五个人就要罚钱了，外面不准有超过十个人聚在一部车子上，就是大的车子不准超过十个人了。所以现在的这个问题相当严重，而地方上各县市的不听中央的话，中央说可以稍微放宽一点，但是除了澎湖县之外，所有的这个各县市全部不听中央的话，仍旧执行这个封关，但这个问题就影响到经济了。所以现在说是还没有确诊死掉了，但是可能先要发生饿死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现在所有的这个饭店都撑不下去了。
那这个相当于是美国的这个情况推迟了一年在台湾发生啊。
对，现在问题是说现在要把疫苗呀、要从20%能够在短期内能够到50%到60%这个方能够解围了，但这是很困难的，因为现在台湾的速度相当慢，就是说每天差不多只能够打一个差不多7-8万人，速度太慢了。这是台湾的这个台湾的疫情了。
这就是您还要提一个另外一个什么话题？
另外一个就是最近这个就美国啊，这个僵了一军，僵是僵大陆了，但实际上也影响台湾了。本来台湾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但是有一个叫做台北文化经济中心。
经文处呀、
对，
台北驻西雅图经济文化办事处啊。
对，但是现在美国这个国会的这个小组啊，通过了，就两党通过，就是把它改成台湾中心，就是把台北换成台湾。但
是美国呢，就是台北它换掉，换成台湾。
换台湾，但是美国附带声明呢，一中政策不变，反对台湾独立，特别强调这两点，就一中不变，这个反对台湾独立。那么现在大陆怎么反应现在不知道，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中间呢是有问题，再加上美国的这个副国务卿呢，第二把交椅的副国务卿，一个 lady 女士的，最近到韩国跟日本访问，本来是要安排见这个，要到大陆去，他是希望能够见到这个大陆的这个第二这个副外交部长，但大陆是排名第六的，专门管美国事务的这个副外交吧，所以这个女的这个副国务卿呢就不去了，因为去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可能拜登跟这个习主席啊有见面的计划，他有个先知作
用。不是，现在派不是那个美国要派一个临时代办嘛，就因为那个中美两国的那个大使馆的大使都没有了，
不，
所以就已经
现在这个国务卿呢、原先
外交我知道那个外
国务卿呢，
相当于外交关系降到代办级了，就是大使级降到代办级，然后现在美国要派一个那个临时代办，他是那个前副国务卿，然后呢被中国去年制裁了。所以现在呢就比较有点尴尬，就是骑虎难下，制裁了，那么你这个美国派的这个代办既然制裁了，让不让他进呢？如果不让他进的话，那么连代办级这个外交关系都没有了，就这样子。
对， 现在就是这个副国务卿呢，他
就是副国务卿，对，
韩国跟日本去。那么他既然已经到了亚洲了，
嗯，
但是在这个行程上并没有排中国，但他表示希望去。但是呢，
哦，那我跟你讲的不是一回事，因为现在就是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没有大使，然后呢要派一个临时代办。
我
临时代办是前副国务卿，但是呢，这个前副国务卿呢，在去年因为相互制裁的情况下，就是去年美国先制裁了一批，就是中联办啊，或者就香港啊这些官员，然后中国作为那个报复性的制裁呢，就把这个副国务卿制裁进去了。制裁进去之后，现在被任命为那个驻中国大使馆的临时代办。那现在还没上任，因为现在你既然制裁了，究竟能不能上任，能不能进中国，这是个问题。
对，我讲的是另外一回事，是美国的这个副国务卿，他最近正要准备到日本跟韩国访问。他是希望能够见到就大陆这个排名第二的，因为他认为他是美国第二，那么他希望能够见到大陆排名第二的这个副外长，但是大陆给他排名的是管美国事务的一个副部长，那个排名是第六，那么美国觉得没有面子，所以现在都发生这个问题。我讲的是这回事情。
这种都是小事情了，我们可以谈谈古巴。这个古巴现在那个都在抗议，然后可能这个共产党政权，会不会垮台？现在就是，然后如果古巴变天的话，就世界上的共产党国家实际上只有中国跟北朝鲜，因为越南也自由选举了现在。
对，我。这是我等一下要谈的一个问题，就是专制跟独裁。
对，然后那个这个张燕，您对这个古巴变天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任何一个政权哈，它的这个倒台，它一定是要有一个强有力量的这个反对派。那我觉得现在古巴还不具备这种力量。
不是，他这老百姓，那以前不是陈胜吴广不是也是揭竿而起嘛？那最后不一定有反对派，有反对派就不是独裁专制国家了。这个共产党国家他就本来就没有反对派的，但是像东欧啊或者以前那个前苏联都是全部倒光了，对啊。有反对派的反而不会倒，没反对派的才会倒，政权更迭。
像苏联呢，它应该是个比较，一是比较特殊情况，第二呢，它里边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当时是已经这个军队国家化，也就是说所谓的专制政，一是国家的一是军队的国家化，第二是就是它有它的这个民选的这个总统，所以它相当于就是把这个。戈尔巴乔夫相当于把自己的这个政党进行一个解散，他当时是命令就是还是想动用这个军队，但是军队已经国家化以后，所以他动用不了。我觉得这几方面因素，所谓就是说苏联当时的这个如果说是反对派的话，应该是民选总统叶利钦。
那赵教授呢，您觉得苏联是？
我今天就要讲另外一个题目，就专制与独裁。我的定义就是，所谓专制指政敌，没有那种政党政治跟那个全民的选举。像比如像普丁呢，基本上俄国已经不是一党专政的，他是。而且普丁是透过法律透过选举而产生的，但是这又牵涉了一个问题，有的尽管是民主了，但他还在制度上是民主，但是他的意识上 它是一个独裁政府。比如像现在台湾的问题，就最近这个蔡英文政府呢，就随便就解散一个电视台，而且呢，这个卫生福利部长，这个国会议员问他，你买这个美国的疫苗花了多少钱？他说你这个居心叵测，拒绝答复的国会议员，这个是违反法治啊！这就表示说台湾的这个民进党政府，
美国的疫苗不是明码标价的嘛？每一支，而且他就是股份公司的话，
他不讲，
他都会公示的呀。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卖给台湾多少钱一支，
他不讲啊。就是说，
我觉得讲不讲都差不多，这种都会公开的。
哦，不，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最近这个郭台铭他们那个这个跟美国买的这个价格是$31，而据侧面呢，这个蔡英文政府可能花了$40去跟这个美国订，就现在立法委员就追查这个$67不，$67是购买疫苗的，只花了10亿，其他57亿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是很严重的，而这个卫生部长呢，拒绝答复国会议员，就表示说你居心叵测，这是一个机密，我不跟你讲，这是违法的，因为国会议员有监督权，你可以不跟新闻记者讲，你可以不跟老百姓讲。但是国会议员跟你问的时候，你最多只能说开秘密会议，但是你一定要答复这个，一定要答复国会议员，否则的话是违反法律。就表示说台湾呢，这个民进党政府啊，有这个独裁化，就是往独裁的方向走，也就是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啊，就是。可能
实际上有没有这些就是民选的，比如说有不同的政党竞选上去之后也变成独裁呢？这个事情。
但是你像普京政府，美国就认为他是独裁。
普京是不一样的，普京根本就没有反对派呀，反对他竞选的时候谁跟他竞选都要死的呀。
对，美国
要么逮捕，要么毒死，要么暗杀。这个
对美国的定义就是说，他把中国定位在。把这个普丁呢定位在独裁政府，因为普丁有选举啊，有国会啊，也有政党啊，所以这个专制在美国的定义里面，专制跟独裁，我们就用美国的定义来讲的话，这个台湾的这个政府啊有独裁化的倾向，这是我今天所谈的问题。而今天所谈的这个问题呢，还牵涉到两个名词，什么是汉奸，什么是台阶、啊、那我等一下想谈一下这个问题。
我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
伊兰尼度假村 Illinay Resort 将于7月21日举办招聘活动，为 Illinay 所有的餐厅，包括我们全新的正宗亚洲餐厅，寻找经验丰富的厨师和热情的餐饮服务人员。我们将接受预约或上门拜访，并为手头有简历的符合条件的候选人提供现场工作机会。Illinay 提供全面的福利，包括雇主提供的膳食、免费培训、学费报销等等。7月21日星期三中午至下午6点加入我们的木子厅，请访问 ilaniresort.com 了解详情。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的再次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还有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赵雅舒博士。那我们刚刚 第一环节啊，就讨论了一些台湾疫情相关的话题。那刚刚也就是提了一下古巴啊，就是古巴在就是抗议群众维持要共产党下台。那么现在网上是有流传说那个古巴的那个总统都提出来要解散共产党。那么其实这么大的事情这个不是这么简单的，然后我们在主流媒体上查了一下，没有这个新闻报道，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呢这有点有些人的一厢情愿啊。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共产党统治了这么一个拉丁美洲的一个岛，就是这么多年啊，就是几十年了，然后也不可能就抗议一下就倒台的。那么古巴实际上跟美国离得挺近的，就是美国最南部的最南端的一个小岛叫 Key West， 然后那个 Key West 有一个牌子，一个啤酒桶的一个牌子，上面写离古巴90英里啊。所以以前古巴那个古巴人要偷渡到美国叫游泳，游90英里游到了那你就自由了，就是这样子。因为好像上个世纪90年代有一个事件叫雨莲事件，一个小孩子就是因为没有，反正是小孩子是死了还是飘到了什么，我不记得具体的详情了，就是然后呢还是反正是家属争夺这个小孩子，然后最后因为这个小孩子叫雨莲死了之后，然后呢就美国就出台了有利于古巴难民的法案，就是说如果你偷渡的人没有到达那个美国的那个本土，那么这个美国人可以想方设法不让他靠岸，但是一旦不管是坐船啊还是游泳啊，偷渡到了佛罗里达的 Key West 也好或者其他的海岛，一旦登陆，那么马上把他们带到那个 Social Security 给他们办身份。所以那个迈阿密地区有个叫小哈瓦纳，就是那里的古巴人的人数跟哈瓦纳的人数是一样多，全是古巴来的。然后现在古巴会不会变天呢？这个其实还是值得关注了。就是那现在中国大陆的报道是比较奇怪，就是说甚至有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现场说古巴几十万群众都在抗议美国干涉古巴内政，所以睁着眼睛说瞎话啊。所以这个中国好多观众都是蒙在鼓里，哎，古巴人抗议美国了，但结果烧的都是他们总统的画像，这个事情很奇怪啊。抗议美国为什么不烧美国国旗啊，烧那个他们总统劳尔卡斯特罗的那个画像。两位对这个有没有什么？
古巴这个事情呢有几个关键点，刚才我说了一个，也是必须要有一个有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能够跟他进行抗衡，然后最终能够取代他，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古巴这次出现大规模的这种示威是跟他的这个就是当地是没有防火墙的原因，他没有像中国一样，对吧，他有这个把这个社交媒体屏蔽的这种功能，所以呢导致这个很多人在网上进行这种鼓动或者宣传或者说串联，然后进行这个示威这个活动。那我觉得他如果能够这个向中国政府学习，然后进行这个全面的断网，然后再进行这个再进口大量的这个监控设备，然后这个在现场这个拍摄一些这个人脸识别技术，对吧，那我觉得这个示威的这个会很快的被平息掉。
这个世界上不能永远靠防火墙。
不是永远。我们至于说
我觉得
到哪年能够防火墙不管用了我们不知道， 但最起码现在来讲的话，它肯定是管用的。
可能我个人觉得，可能在经济上会发生影响，因为听说，因为这个社会主义对于这个疫情呢、啊，抗不住了。不要说社会主义了，资本主义国家也受到影响了。
对，这个受疫情影响是很明显的。
哎，你那种计划经济，对这种瘟疫时代，可以说一筹莫展了。
那我觉得恰恰相反，像北朝鲜对吧，一例都没有对吧？那像中国，也是。
北朝鲜已有了，它只是不公开罢了，就是那个疫情已有了，而且他们没什么办法。
但是最起码没有人上街游行。
对，最重要
的
是金正恩呢、啊，北朝鲜的这个领导人，他已经讲这个经济上出了问题，粮食不够吃啊。
一直出问题，他们经济就没什么好的。他那个
问题是经济上出了问题，老百姓没东西吃啊，问题在这里。
他们老百姓一直没东西吃，哪刚出没东西吃，他们。饿的经常被偷渡到那个东北过来，
出现了新的问题，可能
现在
饥饿什么贫穷、啊、
连台湾呢、
啊、
都有这个粮食的问题了，所以台湾很多慈善机构、啊、在送便当，有很多那个穷人没有工作了，打零工，就是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饭吃，问题严重在这里。
嗯，
所以台湾有很多慈善机构在送便当，
美国也一样，美国也有吃不上饭的、嗯、然后也有没有工作的，
哪里都有，
需要去教堂然后申请那个粮食，去领那个食品补助的。
过去台湾没有这个问题，但现在最近这个问题也严重。我讲说像台湾都有这个问题，那很多所谓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瘟疫过来，这个影响很大。就金正恩就讲到，就是就可能粮食不够啊，而且美国对他封锁了，完全不准他的，你不放弃核子武器，我就完全就用粮食来制裁你。
美国那个应该是在奥巴马的任上，就是跟古巴恢复外交关系的。但是美国驻古巴的那个大使馆出了一些问题，就是那个使馆人员啊，就经常会遇到什么声波啊什么东西，就是感到身体不适，然后后来就回来治病啊什么的。那么在古巴呢，可能也不肯承认他们在使馆外面用了什么声波进行就是说加害吧，可以说。所以呢，这个就影响了，可以说是影响了两国的关系。那在还是在共产党在卡斯特罗这个家族的控制之下，就是古巴跟美国的关系实质性的进展很难有。就是当然就是旅游还是就是开放了啊，就是美国人从美国出发或者去古巴旅游还是可以的。那古巴还是有不少人，每年都有很多人就偷渡啊，或者到美国，这个事情。那么现在疫情呢，就是加剧了他们之间的，应该民众对这个政府的不满。所以，那至于他为什么会喊出这个打倒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口号，这个就是是不是张燕刚说的，就是没有防火墙啊，然后，有没有境外的人在控制啊，或者什么东西，那我们也不得而知啊。
我觉得不用有境外的人控制，就是你只要能够
单动一下，
你只要能够自由的在这个网上去搜索任何信息的话，那喊出这个打倒独裁啊，这个自由啊，这些口号都非常正常啊。他除非是像北朝鲜那种完全这个与世隔绝，那他就不太可能。
因为像古巴，因为它是个旅游国家，就是很要它大家像很多国家，特别是拉美、美国、加拿大很多游客，这是旅游是它很大的支柱产业。那它如果这些都不开放的话，这个 网上啊或者什么东西，互联网啊、手机啊或者信号都不开放的话，人家就不会来
了。嗯，那个也不至于，那中国也不开放，那个外国旅游的也挺多的。
现在没有，现在那隔离，现在隔离28天。
没有没有，现在不是没有，是根本不让进。你知道，就是像那个持中国护照的，这个你是可以回去以后然后隔离就行了。持美国护照的，像华人朋友，如果你领了美国护照的话，现在是根本回不去，你知道吗？根本就不让入境。
对，这是一个问题。我所得到的资讯就是，很多从大陆出来的取得美籍，他们有美国护照的，他们本来有长期那个签证，但现在一律停止，现在就是回不去，就是有美国护照的进不了这个，进不了大陆，这是一个问题。但反而拿台胞证的，他让你进去。
那是他认为台湾本身就是
中国的一部分啊，
一份土地。
对啊，大家都提起这个事情，就是说，正好这几天又有一个台湾的，不是美国的军机又降落到台湾了。他虽然说不是去打仗的，就是送了一些什么，一些文件啊什么的，然后，但是，这个实质，这个事情还是挺大的，因为以前来说，
是不是那个三个美国参议员的事情？
不是，现在不是参议员，又有新的了，新的那个军机，就是降落到台湾了，这是这两天的事情。
一个半月三次军机降落。
对，然后以前就是中国的这些这个将领啊都说，就是中国的底线就在这里，只要美国的军机飞越台湾领空，就是侵占就是中国的领空啊，中国的军机就可以包围台湾，然后这个那么台湾呢又不能反击，不然的话就会造成就是说就致命的打击啊什么东西，就已经说到这个程度了。就是说底线就是美国军机不能降落到台湾，现在哪是啊，现在是家常便饭了，你一周可以降落三次啊，那这跟那个航班差不多了，客机差不多了，那你这个底线还有不了，就是基本上就现在名存实亡，对吧？
这个就是我要讨论一个问题，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呢，这个整个观念跟我们那一代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样，这个蔡英文政府他创造一个名词啊，叫天然独，就表示说这些年轻人生下来就是主张台湾独立的，这个当然是胡说八道了，但这个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汉奸，什么是台奸的问题。因为大陆一些异议分子在美国他们很自由的发挥，但是呢这个很多这种我所知道的很多人就把他们认为这是汉奸。那么台湾你不能讲他汉奸，他说他不，但是台湾就是问题，就是台奸啊。这个讲到汉奸跟台奸呢，在抗战的时候啊，这个中国出了很多了，比像汪精卫政府就被认为是汉奸嘛。以前有个电影叫做风尘滚滚，就是讲这个有一个汉奸叫胡兰成呢，跟那个张爱玲恋爱的故事，拍这一部电影，那是在台湾很卖座的啊。
不是那个张爱玲写的《色戒》也是讲汉奸吗？
对，所以现在又讨论这个问题了，比如说美国有一个在川普时代有一个人跟美国关系很密切的叫余茂春。
余茂春是那个大陆去的，对。
他到底是异议分子呢还是汉奸呢？
不是，他是本来是那个美国 国, 国防大学的一个教授，然后呢相当于被那个蓬佩奥，就是那个特朗普总统的那个国务卿，收作为助手，相当于是那个首席的那个对华的一个顾问吧，相当于是。那么实际上是他对华政策的决策团队的人。那么这就是余茂春。那现在因为在特朗普任上，就是对中国有一些政策比较怎么说呢，不友好，包括贸易战或者什么的，所以呢中国就迁怒于这个余茂春，因为余茂春是那个国务卿蓬佩奥的智囊嘛，就是，所以呢就是而且是也是参与这个对华政策的一个决策的。那所以呢就是余茂春的家族甚至弄了个仪式，把余茂春从那个家谱里面踢出来了，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余茂春本身来说在美国对在美华人是有帮助的。我觉得你如果大家都像那个环球时报的总编一样，这个这个叫胡什么，胡锡进一样，那完了，我们在美国只要长得像中国人的脸孔都会被赶走的。因为有了余茂春之后呢，人家觉得有一些华人是帮助美国的，所以呢这个对在美国的华人是有好处的，这是我的理解。对，这个谈不上汉奸，因为他所谓汉奸，你要出卖国土，出卖他手里没有一片没有寸土，他卖什么呀？那都不存在的事情，对吧？
因为最近讨论一个问题，历史上在汉武帝打匈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宦官呢，叫做中行月，中行月，他是双姓，姓中行，他这个后来投降匈奴，他跟李林这些人不同，因为被汉朝逼得投降政府了，但匈奴了，但这个中行月专门出主意，就是给这个匈奴人出主意，就造成汉朝的很大困扰，所以现在有人就把在定义上来讲啊，你投降匈奴人，你安分过日子那是一回事情，你一天到晚这个跟自己原来的国家出手捣蛋，而且想出很多恶毒的方法，那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是所谓新的汉奸的定义。我今天要讲就讲这个问题，因为现在
这个跟余茂春是搭不了边的。
不对，我是以他做
匈奴那个时候可能是这样子。
不对，我余茂春我不是我要谈的主题，我主要谈就是现在台湾呢，就是有一些人呢，不认为他是中国人。他说我不是中国人，我跟中国没有关系。那有一部分人呢认为啊，我既是台湾人，我也是中国人。现在台湾的社会，
你中国如果是照以前的一中各表，就是中国中华民国也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中国的话，我觉得就这没有问题。但是你现在把中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划等号的话，就有问题。
你对台湾的状况，不是你对台湾的状况不了解了，这个问题严重在这里了。现在问题就是说，这个台湾跟大陆变成了无解，就是说，而且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对台湾来讲是相当的危险的。万一
没有误解，
擦枪，
只有武统跟台独之间的分那个这个选择呀，要么武统，要么台独呀，没有第三条路。
但是台湾并不是一条心的，所以整个今天。整个台湾岛都主张独立，那个问题又是另外一回事。问题台湾
也是，就是台湾很多人是想维持现状的，但是对维持现状呢，有很多人都是有自己的看法。有的人说现状就是中华民国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就是现状，我们不想改变了。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知道吧？那么这其实跟独立
是
一样的。
老严，
这个是
你没有搞清楚啊，台独。不是从把台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出去，
台独是想把台湾从中华民国独立出去，你知道吗？所以在台湾，在台湾有两种，有两种，
不是这样。
现在台湾是等于中华民国，已经划等号了。
不等于，我跟你
说，
在台独的心目中，首先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土，你知道吧？曾经被日本殖民过，然后后来这个日本完了之后，然后这个中华民国又过来殖民，你知道吗？他们认为
这不是，这个就不是殖民了。你殖民，你把元首都搬过来，叫什么殖民啊？你相当于比如说，那个香港被英国殖民，那么英国女皇有没有搬到香港去住呢？常年在那里统治呢？没有啊，这个不叫殖民。
首先，蒋介石到台湾不是因为台湾好，好吗？他是因为被打到台湾去，而且
那也是中国的，
他也不认为
那也是中国的领土。那对的，台湾也是中国的领土，所以他可以去的。
现在
对于蒋介石而言，台湾肯定是，或者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对于习近平而言也是。但是对于台湾，就是这些本土，
对习近平不一样的。你习近平可以去台湾吗？去得了吗？不可能去的。
我说对他们而言，认为台湾都是中国的一个领土，所以他们才撤到台湾。他们怎么没撤到日本呢？对吧？那但是对于台湾人，就是在本土生活成长的这些人啊，他就认为他们一直都从来没有独立过，一直被殖民。包括
以前就算是清朝的也是中国呀，他不就是日本这个占领了50年嘛，就是日据嘛，对，日据时候。
现在还有大陆
还有荷兰
台湾的国力啊，越来差距越来越远。
没有荷兰人的，荷兰人早就被那个这个郑成功这个赶走了，没有的，一个荷兰人都没有的。
我今天看了一个资料，在台湾全盛时代，台湾最全盛时代，台湾的 GDP 啊，几几乎乎是中国的一半，也就是说用百分比来讲的话，假定说大陆是100%的话，台湾是在1902年时代曾经到达过50%，现在多少呢？现在台湾的 GDP 只占大陆的4%，所以这个
差距是的，因为它人口在那里啊，人口
不是我的意思，
就那么多人口，
不是我讲以后意思就是说，两边的经济差距啊，越拉越大，
对，
越拉越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美国人很怕丢掉台湾呢，所以美国现在。一方面等于是所以走这个边缘政策，一方面他又怕这个共产党突然动武啊。那到底如果动武的话，美国
不是现在美国联合全世界啊，对不对？他们 G7 的7国集团会议已经发表联合声明了，共同对付共产党。
但是这个
中间
也有问题了，
嗯，
德国就不合作啊。
德国现在那个默克下台了，新的总理说不定要合作。那现在这些不知道，其他那个联合声明都发表了。
美国他只能够这个澳洲，像纽西兰就跟澳洲走的路线不一样啊。
那美国这个澳洲、英国、加拿大、日本、印度这些是铁杆的，这个他和。他拜登厉害的就在这里，他能够联合世界，全世界就是他的相当于盟友啊，联合起来。
这个是美国啊，不要太乐观了，没有一条心的，有很多人，就是欧洲的国家，他还是愿意希望跟大陆做生意啊，甚至像美国跟大陆的贸易也增加的。
欧洲呢，他是愿意走一条独立的路线，而不是依附于美国，或者说是依附于中国，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他们在欧盟的这个统领下，能够独立。
他们你说是这么说，但基本上是 它基本上是统一的，就是就相当于前面中国跟欧洲谈成了一个就是中国向欧洲投资的一个协议，但是因为新疆这个制裁的原因，那它就搁置了，所以呢这个欧洲基本上是统一的。
因为中国制裁他们的欧盟的那个议员，
对啊，但是就是这个协议，中欧之间的这个投资协议就搁置了呀，就是不执行了呀，
也没废除，只是搁置而已。
没废搁置就是谈都谈，就是你根本就不会执行。
现在西欧的国家并不完全跟美国同意，
它只有一个匈牙利，就是匈牙利中国是买通了，然后就是那个布拉格要办一个复旦大学的分校嘛，然后。但是那个匈牙利的那个老百姓就是上街游行啊、示威啊、什么抗议啊，多得不得了，所以呢他们也很头大这个项目。那现在就是说在欧盟这个欧洲议会投票的时候，只有一票是反对的，就是匈牙利，因为中国出钱的嘛，然后其他都是支持那个对跟中国对着干的。
但是苏联分出来的国家，像那个立陶宛呢，他就完全跟着美国走啊。问题这些国，
苏联的这些前苏联的叫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国家，这个跟苏联好的没几个，跟那个比，现在不叫苏联了，就是那个那些国家跟俄罗斯啊，没有几个好的，就基本上都翻脸了。全翻脸了，就是那乌克兰啊什么，然后基本上所有的都翻脸了。
我跟你说啊，这个
跟他好的没几个，就是现在上海合作组织的那几个国家，可能还是好的，就是连中国也绑在一起的，其他都早就闹翻了，就是。
欧盟啊，还有包括像乌克兰啊这些国家，跟美国之间的合作都是有限合作，而不是无条件合作。所以呢，
合作那么，美国说起来，因为他不是有块领土被那个被他们占了嘛，就是被那个克里米亚，然后那个美国是支持乌克兰的，
是美国肯定是支持乌克兰，
然后还搞下来几架飞机啊，那马航的什么这个飞机都在飞过乌克兰的时候都打下来了。
那是被这个俄国的飞弹打的。
对啊，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啊，广告之后回来。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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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欢迎回到我们时事三人谈节目的直播的现场。那今天呢，我们通过 Zoom 啊，我们三位，就是包括两位我们这个节目的常驻嘉宾，赵有书博士，还有张立明先生啊。那么我是这次节目的主持人小袁。那我们都是通过 Zoom 参加这次节目啊。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时事三人谈节目的视频呢也会在第二天登上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 YouTube 频道啊，欢迎大家去搜索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英语 Chinese Radio Seattle。 那么我们刚刚从台湾的疫情谈到那个古巴的局势，那么又谈到这个多连体国家跟俄罗斯的关系啊，欧洲跟中国的关系啊，就是现在其实中国的国际上的那个怎么说啊，就是关系不是很好，可以说，因为前段时间中国联合了国际上48个国家写了一封联名的信，就是给世界卫生组织强力要求就是不要将新冠溯源调查政治化啊。那么他意思就是说现在呢美国总统拜登呢，他下令90天之内要交一个那个新冠溯源的一个报告。那么美国人呢，就很多人说中国不配合的话写不出来。那么现在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那个总干事谭德赛呢，以前是跟那个中国是友好关系，因为他好像在中国留过学，然后这个他以前就基本上都是听那个共产党的话的，这次呢好像有点反目成仇了，是吧？就他也提出来说希望那个中国能够配合第二次新冠溯源的调查，那么这样子的话中国呢不想配合，所以呢他想了很多办法。一个是比如说他比较友好的国家有巴基斯坦啊、朝鲜啊、伊朗啊，联合起来写封信说你们要不要把那个新冠溯源那个政治化。另一方面呢，就通过胡锡进之类的那些这个喉舌啊，就是或者说御用文人呼吁啊，当然还有那个外交部，就是呼吁对美国的一个实验室进行调查，不要只调查中国。反正现在这个新冠溯源我们也不知道它能进展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那么另一方面呢，说明中国在国际上确实是越来越孤立，就是这是中国进入联合国以来这个在国际上地位的一个新低，可以说是以前没有这么惨过啊，可以说。
我觉得这个其实刚才谈到那个欧盟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哈，然后围堵中国的这个包围圈的形成到底是牢固不牢固。我刚才说这个其实欧盟他们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并没有那么牢固。那这个不牢固呢，首先取决于美国的过往的一些对欧盟的一些态度，也就包括说是特朗普在台上的时候的这种退群的这种动作，或者说是怼天怼地。对，
现在又加群了呀，加回去了呀，美国又欧盟又离不开美国的。
对对对，所以我说这个取决于美国的这个态度。那现在拜登上了以后呢，确实在积极的在运营这个。
他就是他即使当初退群他没有马上生效，现在有很多比如说巴黎气候协议啊，他当初要退，但是生效的时候呢要隔一段时间，所以呢他要到下台的时候才预计要生效，结果呢正好拜登一上台又把他给那个废掉了，就是他退群的决定给废掉了，那就加回去。
你听我说啊，这个国际关系哈没有这么开玩笑，你知道吧？那美国谁知道你美国这是川普没有继续做霸那后边四年，如果川普继续做后边四年呢，对吧？那就退就退了。所以我说，一是取决于美国态度，第二当然也取决于中国的态度，对吧？那中国本来是跟欧盟已经开始建立了这种这个投资关系，对吧？那个方案，
对这个投资协定呢，跟美国真没关系，就是相互制裁搞出来的。因为欧洲他们觉得中国这个对新疆这里有什么种族灭绝啊或者什么东西，所以呢他就通过了一个决议。那么这个决议本身是跟那个中欧这个投资协议是没关系的，相当于是谴责嘛。这么一来呢，中国就不干了，他就觉得我们就制裁这些欧洲的那个这个议员。 怎么一制裁嘛，就把那个协议给搞黄了。对，
这我跟你说哈，这个协议现在还没有搞黄，这个协议只是放在那儿了，就是不提了。
不提的，中国这个问题不会解决的呀。你这个，
听我说啊，
你香港这个，不是，不管是香港还是那个新疆，中国也不会去那个，他不可能就把这个现在这个政策废除了，然后要承认我们是种族灭绝或什么东西，他不会承认的。不承认嘛，
这个
问题就解决不了了。
首先这里边根本跟承认种族灭绝一点关系没有，就是对方的制裁，我们进行一个反制裁，导致这个中欧的这个协议的这个搁置。那我说未来的发展还是，
这确实是有关。你中国如果不改的话，他这个制裁也撤不了啊。
对啊，所以我说未来
中国的制裁不会撤
掉，取决于未来，取决于中国对欧盟或者对周边所有的就是这个外交关系的这个改善的问题。
对新疆的那个政策，你这新疆政策不改，欧洲那边他这个决议啊制裁他不会拿掉的。
你听我说、啊、
所以呢，这个他这个中欧之间投资协议就成不了。
你听我
说、啊、就是这样子。
你听我说啊，这个中国对在人权方面的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你知道吗？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制裁也不是一次两次。如果、
哎、不是一天两天，就是现在就是特别严重，知道吧？因为你以前没有几百万人就抓起来的这种事情，因为欧洲人他最就是二战的时候就是集中营啊，这个就是他们就是最反对这个东西啊，所以呢他们就反应比较明，就是反应比较大。就问题就在这里、啊、
说吧，小袁，如果是反应比较大、嗯、如果是制裁的时候，如果那会儿就把这个协议搁置，那就说明你是对的，你的理论是对的。那如果是因为中国反制了他们的议员，他们才搁置的，那就说明这个事情跟新疆没有关系，你知道吗？就是
有关系，
国际，你听我说，国际上对于中国的制裁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二次。生意照做，谴责照谴责，这个
现在就是变了，现在就是跟
你听我说，现在变的原因不是因为中国的人权不好了，或者说是出现什么新的情况了，而是中国现在开始不像以前似的。原来你制裁我就制裁我，你谴责我就谴责我，我该干嘛还干嘛，你知道吗？现在不是了，现在他开始反过来去制裁欧洲的这个议员。这才是导致中欧的这个协定的这个被搁置的原因。
嗯，
也就是说，未来
面子嘛，这是。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